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6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驻中国大使表示，特席会尚无定期，双方不急于达成协议。美国高官表示，朝鲜半岛的去核球在朝鲜一侧，强化中共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中共核心层成员在两会之前向习近平书面述职。另外，经过4年的中断之后，捷克首都布拉格市政厅将再次升起西藏国旗，支持流亡藏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五表示，美中尚未确定两国首脑为解决贸易争端而举行峰会的日期，并且双方都不觉得应该立即达成协议。布兰斯塔德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的这番话。他还说，双方也没有在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峰会做准备。本周早些时候，《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美中两国可能很快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据这篇报道，北京提出降低对美国农产品、化学品、汽车和其他产品的关税等其他的限制，美方则考虑撤除自去年开始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大部分关税。《华尔街日报》本周早先的报道说，据双方消息来源所透露的信息，经过2月份的谈判，美中之间的一项贸易协议已经成型，但是他们同时警告双方仍有很大的分歧，并各自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上述报道说，双方仍渴望在本月底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前完成，特席会会于本月27号，即习近平结束访问意大利和法国之后，在海湖庄园举行。两国首脑的首次峰会就是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举行的。特朗普曾经在上周一说，他将和习近平举行一个签约峰会。布兰斯塔德最对《华尔街日报》说，在准备峰会之前，双方谈判官员需要进一步的缩小各自立场上的这个差距，包括如何执行潜在的协议。他说，双方一致认为应该要取得显著的进展，意思是说他们要有即将谈成了的感觉。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美朝第二次峰会结束之后，有关朝鲜半岛去核进程的球在朝鲜一侧，在某种意义上要看朝鲜是否决定开始采取行动，满足对他去核的要求。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四的朝鲜问题特别新闻发布会上说，通过在河内的第二次美朝峰会以及一系列会前的双方会谈，有关美朝关系的若干问题得以梳理，但是在实现彻底去核的目标上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这位官员还表示，最终的目的是朝鲜放弃包括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在内的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在西海导弹发射基地已经恢复了此前开始拆除的洲际弹道导弹研发和测试设施。美国的两家智库发表报告说，朝鲜正在迅速地恢复西海基地的设施。美国智库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和总部在华盛顿的北纬38度线组织说，朝鲜重建火箭发射设施可能是金正恩对河内美朝峰会没有达成协议的不满而发出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如果有关朝鲜重建导弹发射基地设施的报道属实，他会非常的失望， 不过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四说，特朗普总统对跟朝鲜举行新的有关半岛去核的对话保持开放的态度。美国国务院没有透露身份的高级官员在特别新闻发布会上拒绝确认朝鲜重建设施的行动是违背其停止导弹发射的承诺，而表示朝鲜的行为与其做出的承诺不一致。这位官员还说，西海导弹发射基地是朝鲜全部核设施中的一个重要但不是关键的部分。多家美国媒体记者追问美国和朝鲜在河内峰会无果而终之后是否有过直接接触，是否讨论过西海导弹发射基地。美国国务院高官对此没有直接的回答，只是说朝鲜代表团在美朝峰会之后继续访问越南，并且花了60多个小时乘火车返回朝鲜，回到平壤刚刚两天，需要一段时间思考。但是美朝双方在河内进行了建设性的会谈，未来对话的大门保持开放。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一表示，他希望能够在数周之内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朝鲜继续会谈，但是没有收到肯定的回应。北京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政府支持华为公司对美国政府提出起诉。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五在北京的一场记者会上被要求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宣布控告美国政府做出评论。他说，我们支持相关企业和个人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当沉默的羔羊。王毅还说，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的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他说，这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一天前，华为宣布在美国联邦法院控告美国一项限制华为产品的法律违反美国的宪法。起诉书说，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对华为作出惩罚，但是从未展示支持这项条款的证据。华为称，制定此限制条款违背了美国的宪法，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和情报官员普遍认为，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华为的设备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收集情报。华为否认跟北京合作在世界各地收集情报。中国国家的情报法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该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但是中国政府表示，美国官员以中国国家情报法来推断华为公司配合北京收集情报，是对中国法律的断章取义。与此同时，华为跟中国政府的这个密切关系继续受到关注。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中国驻外使领馆不久前接触了西方一些知名报刊的记者，向他们派发了华为公司发出的采访邀请函，帮助华为应对当前的公关危机。华为以旅差费全包的方式试图吸引西方媒体前往华为在深圳的总部采访，受到邀请函的一些记者说，他们不会接受这种违反新闻原则的采访邀请。继续为您播报新闻。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说，不会禁止中国电信商华为参与德国第五代行动通信网络的建设，但是会要求所有的相关电信商满足更严格的安全标准。阿尔特迈尔星期四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被问到政府是否计划禁止华为参加德国 5G 网络建设的招标，他回答说，不会，我们不想排斥任何公司。阿尔特迈尔又说，政府将修改法律，确保 5G 网络的所有设备和部件都是安全，不会违反数据保护规则。此前，德国内政部、外交部和情报部门都主张禁止华为参与德国 5G 通信网络的建设，但是经济部和工业游说团体说， 排斥华为公司，可能会导致德国 5G 通信网络的建设被推迟多年，并对国家经济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作为颁发 5G 网络营建商证书程序的一部分，德国预计会在这个月晚些时候开始招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28号说，如何建立 5G 移动通信系统是每个国家的主权，但是美国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睁大眼睛看清华为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他曾经表示，如果有国家在关键信息网络中采用华为设备，美国将无法跟这些国家共享信息，也无法跟他们合作。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美国的盟友已经宣布了针对华为参与 5G 通讯网络建设的禁令。加拿大、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在考虑如何限制或者是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的建设。华为称它的通讯设备不会为北京收集情报，并愿意接受所在国为 5G 网络建设设定的安全规则。中国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员星期五警告说，不应该干涉委内瑞拉或对他进行制裁。中国国务院兼外长王毅在中国人大这个新闻中心的这个会记者会上说，外部的干涉和制裁只会加剧局势的紧张。他说，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不应该再重蹈覆辙。中国一直支持面临困境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且一再的呼吁其他国家不应该干涉委内瑞拉的内部事务。目前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支持委内瑞拉议长瓜伊多为临时总统，美国表示将进一步制裁委内瑞拉，包括跟马杜罗政权有商业往来的银行。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以及6名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并且注销了数十名美国官员的签证。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星期四说，委内瑞拉目前处于该组织迄今为止看到过的最复杂的局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说，委内瑞拉面临食品和营养危机，高度的通货膨胀，汇率动荡，严重缺乏劳动力和产能，同时陷入难以自拔的债务。过去十年来，中国通过石油换贷款的协议向委内瑞拉提供了500多亿美元的贷款。中国从委内瑞拉获得了它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石油，但是随着石油价格的下跌，委内瑞拉的偿还能力受到中国国内一些民众的质疑和担心。中国一直努力加强跟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引发美国的关注。美国针对若干拉美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做出了强烈反应。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年早些时候，美墨边境筑墙拨款问题陷入僵局，导致美国政府部分关闭了35天，创下历史记录。美国国会民主党人现如今正在推出自己的动议，解决这个国家移民系统出现的问题。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计划在下个星期提出议案，保护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感到恐慌的数十万移民。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最新报道。
过去三个月来，围绕南方边境隔离墙的辩论让民主党领导的美国众议院无法推动自己的移民改革计划。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变。
我们通过立法为受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临时保护身份和暂缓执行遣返命令所保护的数十万的人开启机会大门，这十分重要。这些人把我们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园，我们必须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念。
这数十万没有合法证件的移民，有的是从小随父母来到美国的，有的是躲避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难民。这个群体过去受到一些移民计划的保护，特朗普政府现在已经终止了这些计划或者严格紧缩。
这不仅仅是受保护的人的个人创伤问题，这是我们国家的创伤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让一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离开美国？我们为什么要让一名医学院的学生离开美国？ 这名学生将提供我们需要的医疗救护。
众议院民主党人计划下星期开始审议一项保护这些移民群体的议案，可是共和党人说，如果议案缺乏边境移民改革的内容，民主党人就是在浪费时间。
任何议案如果允许大规模的身份合法化而又规避真正的执法措施，都将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因为它仅仅是噱头。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对议员们表示，从小被带进美国的非法移民如果获得公民权，就会助长非法移民的势头。
所以说，你不认为他们是个安全威胁，你不认为他们是经济威胁，克里不愿让他们有任何权利获得公民权。
这些事情将会构成诱惑，让我们的边境危机持续下去，我不会支持。
国土安全部麾下的美国边境保护局推行的家庭居留政策让民主党人尤其忧心。
我们今天是不是把儿童关在笼子里面？
儿童在边境口岸经过检查，你去过这些设施？
我看到牢笼，我只是想要你承认这些牢笼确实存在。
先生，他们不是牢笼，他们是边防设施的一部分，专为那些等待审理的人设立，目的是保护他们的安全。
民主党参议员们表示，在边境被拘留的儿童应该得到适当的医疗救治与法律代理，他们正在推动一系列的议案，改善少年移民的拘留条件。
这个系统当初设立是为了拘押来自墨西哥的单身男性，无法满足儿童的需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任何此类议案都不可能在共和党人掌控的参议院过关，但众议院保护少年移民和难民的移民动议却可能获得某些两党议员的支持，从而让一些无证移民有机会获得永久居留。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处理委内瑞拉国内动机的问题上，危机的问题上，美国推翻委内瑞拉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的这个努力呢，还旨在对抗古巴的共产主义政府。保守派批评人士说，古巴政府输入他的失败的经济模式，助长政治镇压，继续破坏拉美邻国的稳定。华盛顿正以委内瑞拉危机为由，对古巴这个长期的共产主义对手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批评人士说，受古巴影响的政策使委内瑞拉这个石油富国长期食品和药品短缺的恶性膨胀的原因。这场危机迫使数百万人前往海外，逃离国内日益加剧的贫困。
古巴政权是委内瑞拉崩溃的始作俑者，难民和镇压是古巴模式的特点，而不是失误。
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20年前就职时，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关系密切，他们建立了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哈瓦那每天接收大约50,000桶石油，作为交换，古巴向委内瑞拉派遣了20,000名医生和教师。特朗普总统说，古巴还派遣了数千名安全人员、军事情报人员和政治顾问，帮助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保持独裁控制，颠覆委内瑞拉的民主进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否认这些指控。
美国总统称古巴在委内瑞拉有一支私人军队，这是一项卑鄙的指控，我要求他拿出证据来。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今年记录了马杜罗政府广泛使用安全部队谋杀、拘留和威胁政治对手，镇压日益增多的公众抗议活动。美国等50多个国家呼吁马杜罗下台，原因是他操纵了去年的总统选举。他们还承认反对派领袖委内瑞拉国民大会主席瓜伊多为该国临时总统。特朗普政府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冻结了委内瑞拉在美国的石油资产。美国本周还加大了对古巴的制裁力度，并威胁要恢复暂停的赫尔姆斯伯顿法。该法允许美国人起诉要回在1959年古巴革命期间被没收的财产。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一在推特上为加强制裁做辩护。他说，古巴在篡夺民主和煽动委内瑞拉镇压方面发挥了作用。特朗普的批评者说，特朗普的反共策略更多的是为了吸引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选民。佛罗里达州是特朗普在2020年竞选连任的关键州。
我认为在特朗普的计算中，他是在寻求连任，而佛罗里达州是一个摇摆州，那里有选民想要推翻这个政府。
就连许多支持特朗普的古巴政策的保守派支持者也承认，支持将马杜罗赶下台的许多美国盟友不太可能会支持对哈瓦那采取更广泛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共实际掌控的人大政协会议按照惯例于三月初呢在北京召开。在热议正式的两会召开的前夕，中共决策层的内部则比去年提前进行了政治局成员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习近平的书面述职。有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书面述职在两会前进行，是习近平向外界展示和强化他的稳定地位，以及展示中国领导层对他的俯首帖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王金涛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非常了解中共政治权力的运作。他认为习近平上台后开始逐步恢复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制度，在政治局的生活会上每个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中共以政治局全会通过的规定的方式要求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显然是在强化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地位。
我想在两会前呢做这样的一个宣誓，主要是怕两会有些失控，然后呢事先呢就让这个所有的这些代表和全国都知道，现在这些中央的其他的人都是要听命于习近平的，这个对外的象征意义我觉得更大于这个他这个会上的这个意义。
习近平虽然是中共总书记，但仍然是个党员。中共党章规定，总书记的职责是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共党章还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的领导人的活动要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观察人士认为，如果根据这些规定，习近平作为一个党员也应该向党中央述职。政治分析人士王金涛博士说，述职或生活会是中共强化集中领导的方式，其中的一些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甚至非常尖锐的批评的方式，对习近平显然不合适，因为他要定于一尊，尽管他在执政期间有很多缺失。
我的意思，今天习近平之所以要这么大张旗鼓的搞独裁，是因为他知道实际上他的独裁没有人心基础，所以他的独裁呢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就是这个政治社会的基础、政治制度的基础和人心的基础。
2017年10月27号，19届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根据这项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要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2018年3月21号，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近期中央政治局同志首次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今年2月28号，新华社又以近期这个模糊的字眼报道，中央政治局成员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书面述职的时间是在两会召开之前。高鑫是旅美政治分析人士，曾著有广泛传播的《江泽民的幕僚》一书。高鑫说，除了习近平以外的2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 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从表面上来看是所谓的在新时期加强党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举措，但实际上是在突破中共党章对总书记职权的限制。
他用这述职的办法彻底实现了他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在整个政治局里的绝对的个人独裁专制。
中共要求党的核心成员述职由来已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说，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作出关于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
这是一个原则规定，基准了中共中央的，也就是中央书记处，也就是现在中央常委，过去的当时叫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就是毛刘周朱任弼时任，毛刘周朱任这五个人，要向中共中央书记处跟中共中央主席每3个月报告一次工作。
鲍彤说，这个规定执行了5年以后，随着6个中央局的撤销，这个规定也被取消。他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是习近平主政以来的首创。高鑫说，中国自诩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最缺陷的一点是由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他说，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由于没有一个常委有绝对权威，人们最诟病的不是党的领导人由谁来监督，但是在中共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之后，习近平凌驾中共党组织和制度之上，成为监督各路大臣的明君。
由这位明君统帅下面，由这位明君去监督他手下的每一位大臣，这位明君本人是不受监督的，因为他是明君，不需要被监督。
高鑫指出，习近平在独断专制的同时，坚决不允许其唯我独尊的做法被各级党组和政府层层效法，唯恐诸侯做大，危及他的权威。他说，习近平在中共中国的地位是唯一一个置于党章、宪法、法律之上的人。与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同，习近平在无法与当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威望相比的情况下，以所谓的法理化来实现其独裁和专断。他说，毛泽东是打天下赢得的威望，习近平则是中共元老何毅选定的接班人，而且现在习近平要走毛泽东的老路已经行不通，因此为了确保政治局成员对他绝对服从和忠诚，还要确保那些提拔他当总书记的政治元老对他至少要口服，即使心不服，他以制度性的方式让所有人服从他。
他习近平制定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制度，来确保他自己的个人独裁、个人专权，不但现有的政治局成员们不敢对他有丝毫的懈怠，不敢对他有丝毫的反叛之心，同时呢，也要保证现在的政治局成员们不可能依赖某一位或者某几位党内元老来对他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构成威胁。
高鑫表示，习近平的独裁与毛泽东的独裁最大不同是，习近平是自上而下，强迫下边俯首听耳，毛泽东则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由他的战友们造出来的独裁和神。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尽管其部署和领导由中共掌控，至少那些被推选出的代表能在1个多星期里有机会提出他们的建议或法案。在今年的两会之前，人们期待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能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政治分析人士高鑫认为，在习近平的专制和独裁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唯恐他们当奴隶当不稳，因此代表们在本届两会要发出声音，或习近平所说的杂音会更弱，甚至会消失。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经过4年的中断之后，捷克首都布拉格市政厅将再次升起西藏国旗，支持流亡藏人。布拉格新市长上任之后，正在同北京进行谈判， 试图取消双方协议当中有关一个中国的表述。布拉格市长和其他的捷克议员在前天还会晤了到访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首都布拉格市政府决定从3月8日起将在市政厅等多处建筑升起西藏流亡政府的雪山狮子旗，纪念西藏抗暴日60周年。升旗活动将持续到3月11日结束。捷克的许多地区从1996年起每年都举行悬挂雪山狮子旗的活动，纪念3月10日的西藏抗暴起义。布拉格市多年前也加入了这一活动，但是这一传统在2014年到2018年期间中断。来自捷克海盗党的布拉格新任市长赫瑞普赢得选举，在去年11月执政之后改变了针对中国的政策。他批评前任为了经济利益而无视中国侵犯人权。官方的布拉格广播电台说，今年将有包括首都在内的748个捷克居民点和学校在3月10日升起雪山狮子旗。多家当地和国际人权组织还将在当天在布拉格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活动，支持流亡藏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这将是布拉格市政府举行第11次升起西藏流亡政府雪山狮子旗的活动。他说，无论在首都布拉格还是在捷克民间，同情藏人的力量都非常强大。尼克里斯基说，即使布拉格市政府官方不这样做，捷克全国的各种团体和机构也会在自己的庄户外升起雪山狮子旗，所以这起事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尼克里斯基说，布拉格前市长与中国拉关系，但结果让很多人失望。布拉格市为迎接大熊猫准备好了设施，但是大熊猫后来没有落户布拉格。新任市长肯定会对同中国的关系做出反应，以便向市民交代。赫瑞普上任后也在推动捷克首都与台湾加强关系。学医出身的赫瑞普以交换生的身份曾经在台湾留学实习。布拉格与北京市在2016年曾经签署合作伙伴协议，协议中有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条款。布拉格市政府目前正与北京谈判，试图取消协议中的这项条款。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星期三开始访问捷克，他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一个人权议题的纪录片电影节活动，同时会晤了布拉格市长赫瑞普以及其他多名捷克国会议员，包括捷克上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赫瑞普向洛桑森格赠送了捷克首都的象征性的钥匙，表达对藏人的支持。洛桑森格还接受了布拉格广播电台的采访。洛桑森格说，2016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捷克时，西藏流亡政府的雪山狮子旗虽然没有被禁止，但是不让在公众场合展示。后来许多人都表示，这种事情不应该在民主国家捷克和哈维尔的国家发生。中国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把藏人称作的抗暴起义称为西藏武装叛乱和西藏评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在为启动纪念活动而举办的发布会上，多位美国议员重申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为宣布启动，由台湾外交部及美国在台协会合作，在整个2019年全年在美台两地推出的一系列活动，台湾驻美代表处 邀请当年参与制定台湾关系法的前国会人士、现任国会议员、前美国政府官员及智库专家学者在双向园举行的发布会和酒会。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夫妇和美国众议员外委会共和党资深议员麦考尔、亚太小组资深共和党议员约霍夫妇、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籍的迪亚兹巴拉特以及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等人共同出席了这个发布会。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在1979年为了规范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个非官方关系而制定的一部法律，也是4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推展美台关系的重要依据。议员们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都重申美国国会不分党派，对自由民主独立台湾的坚定支持，同时也强调将跟台湾继续合作，推动彼此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仪式当中也播放了6位参众两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以及其他多位议员预先录制的视频，以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贺词，对美台关系的持续增进表达坚定支持的立场。那么在另一方面，台湾国防部为了提高空防战斗力，正式的向美方提出新式战机的采购需求，但是没有透露是否为外界推测的 F-16 V 型战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7日，台湾国防部对媒体表示，鉴于当前面临来自中国方面的敌情威胁不断上升，在经过评估后，已于上个月底正式向美国提出新式战机的采购需求。目前，台湾空军共有326架主力战机，机型包括自制的 FCK-1 战斗机、向法国采购的幻象2000以及向美国采购的 F-16 战斗机，这些战斗机都是从90年代开始使用的。空军司令部计划处长唐洪安少将指出，这项新的采购计划是基于中国不断加强的空军战力所带来的威胁。
对岸的空军它的战力一直在增强，战力已经开始有些失衡，所以说呢，为了弥补我们相关的防空战力，还有提升整体的战力、总战力，所以我们有提出这个筹购新式战机的这个需求。
外界推测，此次的购买计划是一个联队，也就是66架的 F-16 V 型战机。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称，从可行性以及与现有战机的配套性来看 ，F-16 V 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他也指出了这类机型的弊端。
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要一定长度的跑道。那我们又知道，在台海战争如果爆发的话，我们的空军基地因为遭受这个中共飞弹的密集攻击，跑道极易被摧毁或瘫痪。这样子的状况下，这些16或传统起降飞机都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起降，会陷于英雄无用武之地
不过，唐洪安少将表示，在递交给美国的军购计划中，并没有提到相关的机型和数量。
我们是希望说他能够适当的建议我们，能够采购什么样的机型，而且看美方意愿出售什么样的机型给我们。
根据台美军售流程，台湾方面首先依照其作战需求拟定所需要的武器，向美方送交报价，而后美方经过审查后回报报价资料。国防部战规司检任司长吴宝坤表示，台湾提交需求时并不会指定某一机型，而是罗列所需武器的各项规格，等待美方提出购买建议以及报价，再依据需求进行选择。不过吴宝坤司长称，在此次的购买需求中，台湾方面有提出具体的数量需求，但他拒绝透露细节。此前，台湾曾表示有兴趣购买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 F-35 型战机，有关学者认为美国政府非正式的回绝了这一兴趣。郑继文指出 ，F-35 型战机对于台湾来说依然是最好的选择。空军司令部计划处唐处长说，台湾并没有放弃购买 F-35。他表示，凡是符合台湾作战和空防需求的机型，都在寻求采购的选项之列。 目前台湾正在更新升级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这是一年前开始的战机大修项目的一部分，要把现有的 F-16A、B 型升级到 F-16B 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公民团体及藏人社团将于3月10号在台北举行西藏抗暴60周年的游行活动。在台湾的藏人呼吁台湾政府谨慎面对与中国的任何谈判，不要重蹈西藏的覆辙。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表示，如果台湾政府要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谈判，必须非常小心，不要重蹈西藏的覆辙。
不能忘记西藏，历史在西藏在旁边，还有香港在旁边。今天我也有台湾的国民，我不想当第二次的难民。
扎西慈仁还说，1951年西藏政府和中共签订17点和平协议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西藏就爆发大规模的抗暴运动，达赖喇嘛与8万藏人因此被迫流亡到印度及海外。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日前表示，如果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中国大陆洽签两岸和平协议。台湾公民团体及藏人社团星期四举行310西藏抗暴日60周年游行行前记者会，包括民进党、时代力量等政党代表也出席力挺并发表看法。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当今天台湾同样面对中国的威胁，希望全世界表达支持的时候，台湾怎能不站出来支持西藏？因为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没有模糊的空间。
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民主跟独裁在做选择的时候，我认为民主跟独裁没有模糊的空间，人权跟集权也没有模糊的空间。所以在今天，我很高兴民进党能够维持一贯的立场，做这种坚持。
罗文嘉还指出，诚挚的希望国民党的秘书长或主席、台北市长及高雄市长也能在民主与独裁、人权与集权之间清楚表达你站在哪一边。社会民主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表示，中国国民党宣誓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大陆的主权，可是对于在西藏发生的压迫事件却不敢批评，这是非常可笑扭曲的情况。苗博雅还说，声援西藏的台湾不同政党可能在一些政策上有歧见，但是基于民主、自由、法治的价值，还是愿意共同站出来对中国的集权独裁说不。时代力量党立委、台湾国会西藏连线理事长林长佐表示，希望达赖喇嘛能尽快到台湾访问，不论是弘法或是进行文化交流，民主自由的台湾将会和他站在一起。主办单位表示，西藏自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信仰。第13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也发表过西藏独立宣言。1949年中国解放军入侵西藏之后，西藏从此失去自由与人权，更受到歧视与屠杀。中国政府也以现代化之名汉化藏人成为中国人，西藏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因此严重流失。不过中国政府则指出，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之后，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农奴封建制度，让各族人民群众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并改善了藏人的生活，正常的宗教活动和信仰都依法受到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正在北京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这个政治大戏呢，在这个还在继续的进行当中。那么会场内外有哪些看点，气氛如何？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重播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昨天的相关的连线介绍。
今天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等七常委和前反腐沙皇、前现任的国家主席副主席王岐山分别到了多个省的会场参加分组讨论。中国人大各个代表团主要议程是审议计划报告和预算草案。上午呢，人大召开了财税改革和财政工作还有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两场记者会。在中国财政部部长出席的发布会上，主要谈到了减税。那么这个财政部高官表示，将赤字提高0.2%的安排是积极稳妥的，同时还表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总体是可控的，目前呢社会保险基金运行总体良好，能够确保养老金按时发放等等。稍后呢，国务院扶贫办官员就扶贫问题回答提问时表示，对于实现脱贫有信心，不过也表示脱贫攻坚战解决的是中国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并不是说绝对贫困问题解决完了中国就没有贫困了，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那么这一论调与去年呢官方的说法是一致的。中共十九大提出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紧迫，可以说是任务相当艰巨。去年9月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宣布对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其中包括上百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引发民众热议。此外，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向很多国家发放贷款和援助，不止一次免除了一些国家的外债，这个数额呢现在还不详，一些民众对这种撒钱外交颇为不满。至于中国财政部的预算报告，也没有这个找到对外援助的数额。报告中呢，将“一带一路”等项目并入支持实施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中。至于“一带一路”所投入的资金数目也是不详。我们询问了人大代表在对外援助方面的预算情况，不过他们似乎不太了解详细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我们当时采访的情况。
比方说对一些非洲的国家免除的债务，这个有没有经过人大的允许？
这个方面我建议呢，向这个有关部门再了解一下，是吧？
就是您觉得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个资金这样的随意的，就是欺负
个人？不会的，这都是不是随意的，这一点是无疑的啊。
有没有经过这个？
这肯定是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的。
是吧？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呢？
我这方面还没有了解，如果要有了解的话，我们到时候再一起来。
你觉得这个人大代表有没有这个权利监督这样的事情？
要了解和监督国家各个方面的事务，这是人大代表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现在中国就是对国外援助了很多钱，那么这方面的预算是多少？
你了解吗？
今年中国打算对外援助多少资金呢？这个人大走的是什么样的程序啊？能不能说一下？
简单讲一讲好吗？
从今年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发言情况来看，中国高层相当重视潜在风险，也很关注民生和扶贫方面的问题。但是对外援助方面这笔账怎么算？人大代表如何来监督？美国之音还将继续关注。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叶斌。那么继续，我们看到其实依照两会的惯例啊，在人大的首场会议结束之后，各省的代表团都要对政府工作报告来进行审议，而一些代表团也是对媒体开放的。那么你们在代表团的分组会议上今天又观察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今天下午美国之音先后观察了海南、贵州和湖南省代表团的会场。我们先去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的海南团公开讨论会场，但是把门的武警把我们拦住了，同时呢还有十多名其他外媒的记者也被拦阻。外媒记者呢被要求等待里面来人出来代理才能入场，却没有被这个提供解释原因啊。与此同时呢，佩戴中国记者证
好的
节奏牌，这个部分外媒记者不满和抗议。通向三楼会场的电梯呢，禁止媒体人员使用，记者们只能扛着沉重的器材爬楼梯到现场去采访。稍后呢，我们在郭仪宾馆的贵州团现场，看到《纽约时报》和彭博社记者也被拦在大门外。一名会场工作人员表示，场内人员已经多与外进入了。经过交他请示过后呢，还把我带进去，但是带进去后呢，负责工作人员有规定，外媒人
好的，叶斌啊，我们现在因为连线的这个讯号的问题啊，我想我们就先暂停跟叶斌的连线，我们来直接看一看这个叶斌所采访到或在现场观察到的这个北京国仪宾馆工作人员他们是怎么说的。
我开始在忙手头的工作。
你那你就通知他们，凡是你按这个机器干嘛呢你？你真是，你要不你就不让买仪进来就得了嘛，有的是神，知道吧？今天下午好多人。
上级规定就是他现在只是对那个持中国记者证的开放，然后其他的必须要有人接才能进，同意带进去。上面规定我们也没办法。
是只有今天这样吗？还是这几天
都
这样？
每个去哪都是这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斯大林去世66周年的时候呢，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媒体人呼吁从莫斯科红场移走斯大林的坟墓，许多人同时呼吁立即的禁止美化和神化这位前苏联的独裁者。但是俄罗斯共产党人仍然是前往斯大林的这个墓碑来献花哀悼。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知名记者达连克星期二呼吁说，斯大林是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耻辱，俄罗斯社会应该拿出勇气清除污垢，立刻把斯大林墓从莫斯科红场中清除走。尽管许多人认为斯大林是独裁者和血腥暴君，但是在今天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斯大林最近几年却越来越受到不少人的崇拜和欢迎。3月5日是斯大林去世66周年。达连科说，他当天主持电台的与听众连线节目时，发现很大一部分的群体的听众都带着向斯大林下跪的心态牢记着这个日子，他觉得有必要呼吁一下。达连科目前是莫斯科在说话广播电台的主编，他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活跃在俄罗斯各家媒体上，特别是在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期时，他曾是最大的官方第一套电视节目的领导人之一和政论频道的主持人。那是普京的政治对手前莫斯科市长鲁日科夫和前总理普里马科夫组成的联盟也广受民众的支持。达连科被认为在力挺普京、提高普京民意支持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普京执政后不久，他与普京分道扬镳。达连科说，斯大林卷土重来显示了今天俄罗斯社会的幼稚和奴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他说，人们对斯大林再有好感，说明很多人自愿当奴隶，让独裁者如同对待牲畜那样随意宰割，这些人不想建设公民社会成为其中的一员。达连科说，俄罗斯社会中的很多人现在呼唤铁腕统治，愿当奴隶不想当公民，这一趋势在日益加紧，斯大林就是这样一个奴隶社会的象征。历史学家祖伯夫说，只要普京继续执政，俄罗斯就不可能清算斯大林，也不可能把斯大林的坟墓从红场中清除走。祖伯夫说，虽然普京也参加过政治迫害纪念碑的揭幕，但普京是斯大林的崇拜者，普京内心深处更怀念苏联。祖伯夫说，目前的执政权贵 绝大多数人都来自苏联安全机构，而苏联安全机构的前身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秘密警察是斯大林的宠儿。这样的背景让他相信最近几年来重新树立起来的斯大林的塑像不会被推倒。来自苏联海军高级将领家庭的祖伯父说，今天弥漫俄罗斯社会的腐败和各种社会不公平现象也促使很多人天真地怀念斯大林，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出身经历能清楚地知道，在所谓的铁腕统治下的斯大林时代，社会不公和腐败也到处横行。祖伯父说，苏联解体后一度公开的一些历史档案再次保密，媒体现在缺乏自由，中小学的教科书对斯大林的政治迫害的叙述也很少，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了解和无知斯大林犯下的罪行。他说，很难想象希特勒在德国也会再次被人崇拜。一批斯大林大清洗中受害者的后代星期二也发出呼吁，希望俄罗斯能够立法禁止神话和美化斯大林。82岁的退休人士涅斯基连科的父亲在1937年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处决，那份死刑判决书上有斯大林的签名。涅斯基连科说，以立法的方式禁止否认政治迫害，禁止共产党组织民众前往斯大林的墓地献花哀悼，类似的法律必不可少。为此他和其他的活动人士2年多来在互联网上已经收集了10000多个支持签名。涅斯基连科说，迄今为止斯大林和苏共政权犯下的许多罪行仍然被牢牢隐藏。涅斯基连科说，我还记得当年我们都是高歌和满怀热情建设所谓的新世界，但屠杀和政治迫害也在平行地进行，很多人因此失踪离开了我们，这样的罪行绝不应该永远被掩盖起来。数百名俄罗斯共产党人星期二向莫斯科红场的斯大林墓献花，许多俄共党员说，斯大林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更领导苏联打赢了二次大战。俄共领导人和国家杜马议员卡申在献花后表示，今年还是斯大林出生140周年，时间越向后推移就越能感受到斯大林这位苏联领导人的伟大。近些年来俄共和斯大林的支持者每年都要在斯大林的去世日3月5日以及斯大林的出生日12月18日举行纪念活动，今年年底斯大林出生日纪念活动的规模将会更大。在星期二俄共向斯大林墓献花的活动中，两名来自俄罗斯去共产主义化运动的活动人士把折断的鲜花扔向斯大林墓，他们同时高呼斯大林是刽子手和斯大林应该下地狱等口号，他们随后被俄共的支持者和在场的警察带走。当地社交媒体的很多人称赞了这两名活动人士的举动，认为他们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斯大林去世之日也被许多人当成节日，著名记者阿里巴茨说，他这一天时常会同友人一起喝下一瓶伏特加酒庆祝。他说，红场的列宁墓也应该同斯大林墓一起被清除走。一些历史学家们说，斯大林在世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杀戮。祖伯父说，如果斯大林多活几天，苏联犹太人将难逃被大规模流放和发配的遭遇。历史学家赫列夫纽克说，斯大林死后接手的苏共政权立刻调整政策，古拉格集中营被解散，韩战结束。社会学者艾德曼说，斯大林犯下的罪行能够列出很长的清单，在被害的人中除了他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外，也有斯大林的支持者，更有这位暴君的亲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
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